一同来为今天的聚会。今天上午的时间，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身边，来到你的至圣所，来与你相亲。谢谢你，知道站在这里的都是一般不配的儿女，然而你没有看过我们的路，赐下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流血舍身，说今天我们就是来纪念他的复活，使我们每一个人有复活的盼望，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原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是何等美好。所以主，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当中，使今天无论为你做出口的弟兄，还是在下面听讲的弟兄，都为你的恩典所感。一同来口唱心和的赞美，谢谢主，唯愿你的名得荣耀，唯愿但骄傲的刚怒都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唯愿每一个在你面前属你的人都能够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你的，因为你是配得他，谢谢主，也愿所有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今天要读的圣经来自于启示录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见证了圣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自己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都证明出来，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约翰是信约翰的使者的人，他愿从那既然近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记忆，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力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物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同意。
主神说，我是他，我是希望的他，是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圣经读理，愿神祝福大家，把时间去交给张福大牧师。
好，感谢主啊！因为启示录是我在2010年讲到2012年的时候就结束，那现在呢，我们就重新再回头来再次讲启示录。那我们因为中间我们的小组在查创世纪，我们有小组在查约翰福音，也有小组在查一些信条的学习，也有一些小组 来学习解圣经的课程，但是呢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默想的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的3节经文，代表耶稣基督的三大超越。第一是讲耶稣的名超越万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耶稣的名他是超越万名的，他是跟其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这是耶稣第一个超越。第二个超越什么呢？耶稣不把他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所以他从来不看人来决定他要做什么，他要讲什么，他要讲他该讲的，做他该做的，想他该想的。他是不用人见人人怎样，因为他人知道万人，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第三，他也不用人见人人怎样，因为他人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说耶稣的三大超越非常伟大。耶稣他越万民了，就信了他的名，当时的犹太人一些人。第二呢，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这一定很重要的弟兄姐妹。第三个是他不用人见人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基督才来到地上，他是对人性是完全绝望的基础上，并不是去悲观的否定的看待他自己的伟大。他因为看透了人，他最了解人，他知道人心比万物都伟大，坏到极处。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来的，他才来定十字架的，才来为我们埋葬的。因为他来就是要救赎我们的罪，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很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人抱有一点期望，我们把眼睛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别人的身上，你都是绝望的。但是这种绝望不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你是看不到希望的，你只能绝望，只能自我否定，只能对其他人否定。回到给城中呢，大家一起死吧，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看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是老约翰他在写给当时的教会，小亚细亚的七所教会里边，我们要看到启示录它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目光，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境况，无论我们周围人是什么境况，无论教会什么境况，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发展，当然会纷繁复杂。昨天晚上我在睡觉之前，一位姊妹给我发了信息，她不是我们教会的，甚至这个姐妹跟我认识了接近20年的时间，她是一个广州一个很大的一个报纸的一个版面的总编辑。但是几年前我开始改嫁，她的信仰开始有点偏妥的地方，我不再主动跟她交通，但是这位姐妹仍然有机会跟我发一些信息，希望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也很乐意去谈关于，我总是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的性格，可能我早已不理他，早已不想再跟他有任何来往。但是基督的爱在我里面说，仍然只要他愿意我愿意，只要他愿意在真理上一点点的寻求，我们都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愿意来寻求真理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接触，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的变化我们跟不上他节奏，但是我们只需要抓住一点。我觉得在任何时候，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个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求不诸位大家每一次的解经，我们真的不要前到谈肤浅的阶段，不要认为我们只是在讲字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真理它是活泼的，它是灵，是生命。所以每次我们解释圣经，不但要明白圣经本身所讲的，还是我们生命的日程里面愿意去一起去感受这些真理，去经历这些真理，有这些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个需要产生生命的日程，然后在从化中我们内在的动力。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讲哈巴谷说也是讲哈巴谷的他的疑惑到什么客观的情况，就一直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疑惑，也就是今天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的疑惑。那最后哈巴谷就唱出得胜的凯歌，他不但是他唱出得胜的凯歌，圣经把他移植到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也要唱出得胜的凯歌。焦点在哪里？焦点在耶稣基督，
被他钉十字架的身上。焦点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那位全能的创造主的身上，否则我们没有出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只盯在我们自己身上，仍然没有出路；盯在你身边的人身上，仍然是绝望的。你也没办法再有那个爱去服侍这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我们认为那些人不可救药了。所以最近确实我在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别的教会的，甚至别的教会的一些重要的同工来跟我交通的时候，都是承认如果现在按照我的想法，我跟我的所有的同工已经不打算在一起了，我觉得我不想跟他们同工了。教会同工没有跟我谈，我们也不想跟他同工了，怎么办？他们的一个魔鬼的声音在他里面是什么呢？事情不可能改变的，他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我说不是，耶稣是不改变的，上帝的道是不改变的，基督还改变，都可以改变，他可以改变，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除非现在恩典没有领导他，确实越久越恶，确实没办法改变，那我们感谢主，仍然心存感恩，也不是承担人与人间的恩恩怨怨。为什么？因为是在基督里的。然而我们仍然生发出那种坚定不移的爱，继续爱他，继续为他祷告，继续去交通。在交通中可能有美好的安慰，美好的鼓励，可能有美好的伤害，可能有美好的指责，都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什么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说老约翰是处在什么，是你看是记录的神像他的其中一个仆人所启示的戏剧性的意象。这意象看起来有的是轰轰烈烈的，有的是真的是他用了戏剧性的什么概念，他是启示的文学，其实是其他圣经什么，其实是其他圣经经卷的高潮和总结。这个是把整本圣经做了一个总结，把它推向了最高分。这就是为什么待会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是说，启示录它背景是什么，作者我们知道他什么，曾经四次提到他的名字叫约翰，但约翰启示录一章一节四节九节和二十二章八节四次提到这卷书，很清楚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好，这个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以及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有趣的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在福音书和三卷书信中从未提过自己的名字，这很特别的。启示录很有趣，在约翰福音从来没有提到是我约翰写的，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从来没有说是我约翰写的，他跟保罗书信不一样。保罗就是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谁一起写信给哪一个弟兄姐妹的，这是保罗书信的特点。但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绝不是这样的，他隐藏自己的名字了。只有启示录直接显明出来，这是我约翰所写的。为什么？这可能是因为预言的本质是必须明确地显示作者真实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预言本来就有点全无，在人看来哈，如果这个启示文学再不能够直接写明自己的名字的话呢，就麻烦了，怕给魔鬼留很多地步，给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当然这个我没有说一定哈，我们这个圣经没有说，我们说这可能很多解经学家们会承认这一点，这可能是因为预言的本质是必须明确的显示作者的真实身份，不能含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本来就有点在人看来不太好把握的东西，如果你把自己到底谁写的都不明确的话呢，就怕产生更大的不必要的麻烦。好，这个我们先知道这些约翰这个启示录的背景哈，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刚写的日期和目的地是什么？约翰大概在主后96年撰写这卷书，当时是谁呢？是罗马的皇帝窦米先，他们叫多米田，有的叫窦米先。这个人的名字你应该知道，窦米田，大帝政权末期，我们大家知道在罗马时代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是在之前的尼禄， 迷路之后，后面那个皇帝开始宽容米林，仍然在那个皇帝时候，到了窦弥天时代，对基督教他们的目标是赶尽杀绝。曾经出现世上的某些低级的君王狂扬要把基督徒从地上消灭掉，要在地上不再有教会，不再有基督徒，不再有耶稣基督的名声。这就是约翰所处的那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在基督教逼迫的时代。基于约翰的基督徒立场，多米田将他贩毒到巴摩海岛上，这个是约翰晚年做一个囚犯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使徒约翰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并将之记录在卷轴之内。这是很艰难的环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感谢主，神让他在那个环境里边没有怨天尤人，不是在你看这个世界的局势，看罗马皇帝，看自己的身份，看自己处在的处境里面，没有办法写出这叫伟大的书卷，不能受到打击，必须要求主来带领。然后呢，在神的引导下，约翰将神默示的手稿寄往小亚细亚以西，即现今的土耳其的七间教会。你注意，当时的你就想到当时的土耳其是多么的复兴。我们也知道后来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就在土耳其，对不对？他们当时的那个中心在土耳其，当时土耳其成为东方欧洲线东方宣教的一个起点。但现在呢，土耳其是几乎没有教会了。土耳其现在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你就看到伊斯兰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现在的土耳其完全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抵挡基督的国家，它是为欧洲跟亚洲的一个中间的那个必经的那个门户，它在亚洲地盘却属于欧洲的国家。这个国家很有趣哈，有机会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国家，它是在亚洲的地盘却是欧洲的国家。所以在亚洲有两个国家是欧洲国家，是坐在欧洲国家的，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什么？以色列。很有趣，整个在亚洲的地方里面的两个国家，它不算亚洲国家，算欧洲国家，就是以色列跟土耳其。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意思。好，在这个时期，该地还有其实还有其他教会，不仅有七个教会，还有格罗基教会等等等。其实它不止七个，不止七个。就像我们开玩笑说的哈，南普岛有几个教会，你知道吗？南普岛有十几个教会。是几个教会，所以不要奇怪，就土耳其这个国家地方不大啊，有七个教会还不止，还有格罗西教会，这不奇怪。为什么？因为南普岛都有不止七个教会，所以我现在更复杂而已。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那就是说这个是在土耳其这个，但是他还有大家知道一下而已。站在神主权的计划里，只指定这七间教会为这份原稿的接收人，看到没有？他不止七间教会，但是神是指定就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接受书信的就是七个教会，就是七间教会。好，那么呢，然而这卷书更主要的预定对象却是每个世代每个地方的所有人。但这个所有人里面呢，特别是当然了，说为什么敢接受呢？说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有耳的不论基督徒有没有耳朵啊？有。非基督徒有没有耳朵啊？也有，只不过听懂的人就听懂了，听不懂的人就听不懂了。听懂的人就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拣选，上帝的看顾，听不懂的人就该灭亡了，就是这么简单。凡有耳的，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里边，他真的不只是给基督徒的，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关于上帝要再来的那个威严，是让那些不信主的人，你们也要听。那个不是救恩的护照，审判的护照，定罪的护照，灭亡的护照，要走向灭亡，没有办法，这就是世界的最终的结局。信子的人复活得胜，不信的人复活定罪， 就是每个人无法逃脱，也不是很多所讲的我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啊，把它当作一个把基督信仰当作一个宗教，很多不信主的人好像很大度跟我们谈信仰啊，你们基督教徒有个信仰也不错很好，我不信但是我很理解你们，你们有一个宗教信仰总比很多没有信仰的人好，那你为什么不信？我不信，其实我比你更超越，他不敢这样说，对不对？或者说呢，他就信则有不信则无，其实都会堵着你的嘴，你不要以为你不信则无，不信他也是真实的，上帝的审判也会领导你的，上帝公义的定罪一定也逃脱不了的，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看到什么？这个是看到的，然后在历史的背景里面，约翰的施工从耶路撒冷向小亚细亚，特别是以弗所的地域转变，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厉害。其实为什么？因为在约翰之前的使徒们都去世了，都被杀了，基本上都是被杀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使徒在人看来他有好结果的，在肉身里面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连他们神所应许的给他的那个，他是存着盼望信心而死的，但是神仍然眷顾他们。我们说只有老约翰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刑罚而死的，是做一个被囚禁在巴摩海岛上自然的老死掉的，但是他也做一个囚犯的身份。很多神的仆人会分享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老约翰来写这卷书呢？当然神的带领很奇妙的，你看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跑掉了，甚至还记载一个门徒抓他的时候呢，他金蝉脱壳，对不对？然后呢抓他之后他把衣服什么脱，就是你抓我嘛，就像约瑟一样的啊，当然是不同的性质。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的时候，趁他没有人来跟他同房的时候，约瑟吓得就跑，他抓住他，约瑟也是什么把衣服也不要了，结果成为那个女人控告约瑟的把柄，一个证据，说他来调戏我，结果呢我不同意，结果把他衣服给留下来做一个证据，约瑟被陷害坐监了。但是反过来那个门徒也是要跑，结果呢他的衣服被拉下来了。那彼得呢是远远的跟随主，三次不认主，但是确实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耶稣说看你的母亲，耶稣说看你的儿子。等耶稣死亡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他的家里来了，这就是约翰，一个上帝所恩高的神的仆人，跟到底写到底，很奇妙。因为上帝就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但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恰如其分的。这并不是说他比彼得伟大，并不是他比约翰伟大，还比要比那个雅各伟大，也不是说他比其他的使徒们伟大，不是的，乃是每个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他就尽他的本分，他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你不需要去评价谁比谁更高谁比谁更低，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激励，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都会跟随到底。因为那些使徒被杀的使徒们也都很伟大，他们都为了主的缘故被锯死的，被倒定十字架的，被叫四马还是五马分尸的，被各种残酷的刑法所折磨死了，那些使徒们也是伟大的，没有一个使徒神没有在他身上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完全成就。但是施洗约翰这边这个使徒约翰呢，神在他身上也成就了他伟大的旨意。所以启示录陈主使小亚细亚地方教会已经陆续建立约40年之久，从使徒十八章23节到20章38节所讲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当时的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日渐加剧，这个是当时的背景。我们看到吗？约翰的作者作品作立于其他新约书卷约有15至20年，最后被基督教会所接纳，使圣经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看到没有？这本书其实刚出来 有15年左右是不被接受的，很多人质疑这卷书的权威性，特别是关于很多预言性的东西，他们觉得很难把握，到底能不能成为正典，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一直到71本之前，他们再一次的确定，把启示录还是放在正典里面，确立了整本圣经的权威性。在公元1世纪那个时候出来，但是到了上帝的带领，在之前，当然之前其实日本是旧约的哈，是旧约的那个圣经的一个界定，旧约圣经的界定，到了公元30纪开始确定新约正典的一个完成。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吧？这个到了后来呢，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什么？书卷的名称，其中的英文名称是这个 Revelation， 是来自这卷书的第一个字。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什么？当时这个表达是什么呢？意思是揭开或者展露一些原先隐藏着的事物。这个大家注意，启示这个词哈，这个启示录这卷书来自第一个词，它什么？它是揭开或者展露一些。当然，这个词在新闻哪一些经文有呢？在其他载有启示或者显现或此意义相同的字词之经文是罗马书8章18节，哥林多前书1章7节，加拉太书1章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以及彼得前书1章7节13节，4章13节，5章1节。这些词是跟启示录这个启示是完全同一个词，是跟完全同一个词，是有的地方被翻译成什么呢？显现，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启示这个词。那这个启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关于真理的启示，还有关于耶稣基督显现。这里面讲到很多是什么呢？是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一次的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词。这个词所以是很特别的，整本圣经用到在这个词，但有些地方用这个词不一定是这个词，要小心，要分辨出来，千万不要用一个词就整本圣经来套，也不一定，但有些词整本圣经你必须要统一，否则就会混乱，这个要注意这些词的这些使用。我们再关于启示，好，我们看一看呢，主题什么？启示录开首数节经文一展示了这卷书基本的双重主题，在这里其实是双重主题。那双重主题呢，第一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位格的启示，这个没明白。所以呢，关于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也是什么，施洗约翰当初跟他的门徒们也定了什么两个主题，耶稣是谁，一定不能含糊，每一次的讲到，每次我们在神的面前，包括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耶稣基督是谁，这个你要常常要搞清楚的，无论你信主多少年，你常常去思考我所信的是谁，越来越确信，越来越深信，越来越明白你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是有位格的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圣子。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在审基督是审判者，是救赎者和得胜的君王，在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三个重要的内容。然后呢，启示录又是真神所蕴含的基督为中心主旨的高潮所在。所以你知道吗，基督是审判者，在启示录里面是告诉所有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你信你要明白，你不信你要听到耶稣是审判者，耶稣他是什么救赎者，当那些他的子民欢喜雀跃，他是一个救赎者，他是一个什么得胜的君王，就是基督徒要跟随的，你知道吗？你看审判者和救赎者，审判者是对所有人讲的，基督是审判者，无论你信不信主，你信他存在，你不信他也存在，你相信他也是客观的，你不相信他也是客观的，你是主观的，你是无知的，是基督要来审判你，你不信的人被定罪， 这是对不信主的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是哀哭切齿。天下万民哀哭，末日来临。但是对他子民来说，他是救赎者，救赎者，你被救出来，你要在被救赎的恩典里面成长，你不断的相信，在基督里的那个成长的生命，让你越来越相信你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在是恩典中是何等的蒙福，你有盼望，你有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姐妹，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以前讲的那个笑话，对不对？神学的老师们在讲课讲启示录，刚讲完第一节课，神学生很忧愁的说，哎呀我们听不懂，哎呀启示录我们好难，结果他们就很没办法去打球，到球场呢，结果遇到一个什么看球场的一个弟兄，专门在神学里面打理球场的，他们认为这个弟兄没有什么文化，也没读过神学，就在那里看球场，他们来去服侍他们，结果谁知道那个神学看他坐在那里在看启示录，那神学就说，喂你看启示录，是啊我正在灵修这个，是吗？你才看懂吗？他说我看懂了，我看懂了。你怎么懂了？我们刚刚老师讲我们都不懂，你懂吗？他说是啊，不难啊，那你告诉我启示录讲什么的。他说很简单，基督得胜了。那个看球场的弟兄说，启示录就是一个主题嘛，基督得胜了嘛，就那神学生无地自容，很奇妙，神经向什么人展开？不是说你一定读神学的人，不一定你对神经研究很厉害的人，像你心存谦卑的人，上帝所启示的那些真理，他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当然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我们理性是有问题的，圣灵是无限的，这个很奇妙。耶稣是得胜的君王，其实神本圣经所蕴含以基督为中心主旨的高潮所在，其实你读来读去你都不到基督，你都不到基督在你身上工作，我们就很遗憾。第二个是什么呢？从他及借他的这两个概念啊，从他及借他这个词很准哈，一个是基督是谁，他的位格，基督是谁很重要。第二是从他和借他成就的成就，你不能含糊，启示录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绝对不能够含糊的，眼光千万不要转，稍微眼睛余光偷看别人，启示录你就搞不明白，你要把目光稍微转向世界，转向别人，转向你自己，你就容易把这主题都偏了，叫眼睛里面揉不进沙，一定要把你的目光定准在耶稣的位格，耶稣是谁，第二以及从他有什么发生，借他发生什么事情，这才是我们焦点中的焦点，千万不要移开，一定要培养你的专注度，对真理的专注度，在恩典里面所生发出来的话语福音，每一个真理都会让你生命成长的，必然人生成长，也必须成长，也必定成长，不需要多虑，只是尽你的本分好了，你知道你是无用的仆人，一生里面都明白你是无用的仆人，尽你当今的本分而已，没有可夸口的，没有可骄傲的，万一你跌倒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耶稣一定赦免你，而且每一次的悔改，你发现每一次借着悔改所带来生命的改变，一定比你以前在那种不痛不痒那种生命的那种造就更刻骨铭心，更产生更大的动力，知道吗？就怕我们的生命在什么呢？在不痛不痒，不死不活，不冷不热，到时候我们看到老李家教会，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本书里面讲的什么呢？很多基督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开车的时候把车调在什么呢？叫定速巡航。你的生命就在定速巡航里面开， 开，反正我也不为我也不脱轨，我也不出格，我也不求很好，但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就是保持这个庸俗的在高速路上行驶。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他说这个很危险。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是竭力追求，是赛车式的。但基督的生命是赛车式的，是基督的爱，那个发动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他的恩典，汽油是恩典，给你足够的动力和能源，你要竭力追求。台上比武的只有一个人的冠冕，每个基督徒要被这个马力开足，你要让基督的恩典做完，定义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从他去借他什么来成就什么，这是透过他的话语和他的工作，两个好，两个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在末世的从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怎么在恩典里面生根开花，就是透过他的话语和他的工作来完成上帝的计划，别无他法，别无拯救，别无捷径，就是你真的透过他是谁，他的位格，以及他从他及借他来做的，从他所说的话语和借着他所做的工作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包括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每个基督身上的工作，你千万不要盯在人的身上，没有希望的。基督不把人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不用人见着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倒看透我们，你明白吗？他对我们抱一点期望的话，他早就不定十字架了，他有一千个理由不定十字架，你知道吗？哪配他为我们死，哪配他为我们就定十字架，不要说我们没信主了，就连我们信了主了也会让耶稣后悔的，当初我以为你们会信了我之后你们会不再有罪了，是很完美了，后来发现你们信了主之后还是有问题的时候，耶稣要让我们人的心态就更后悔，我当初已经为你们定十字架都是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了。但是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他从来不后悔，那就是他要成就自己，他也知道不信主的人的罪孽到什么程度，早就知道，就连每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软弱在哪里，你黑暗在哪里，你得胜在哪里，耶稣都知道，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没有人会超出他的掌管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你的得胜在基督之外，你骄傲；你失败在基督的预料之外，你也骄傲。特别是你是他的儿女，他拣选的儿女，你尽可以放心，不是我来保证我在主的恩典里面的人，不是靠我自己保证我走在主的恩典里面不失落的，是父与子原为一的来保守他的每个儿女，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启示录的首先经文里面展示这件事，说双重的好，你看到没有？这个主题呢给基督徒指引的启示，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写给七个教会，这个叫什么呢？他是写给什么？他等我们来看什么？这卷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预言那些将要发生在约翰所处年代之后的事，特别是指向那些未末世的事情。而在这个预言部分，大多描述神的罪的审判，最后的数章就是基督在千禧年国度和新天新地中荣耀的胜利达到巅峰的时候。只不过在千禧年的看法会不一样，但是确实在二十章讲到了千禧年国度，这个我们要到时候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的历史的远景是什么？启示录启示了神眼中的末世历史，还怎么样描述了他个人和列国所向列国个人所实行的公义的审判。世界这个还有点黑，大家看不到，对不对？世界的历史正在神的手里，将由耶稣基督带到高峰，历史线的耶稣基督的迈进。所以昨天一个姊妹跟我讲，问我什么问题，那个很有水平的那位姐妹跟我问什么呢？她说现在很多人把希望，基督徒的企业把希望寄托在什么呢？社会的改良，国家政府的改变成为他追求的方向。当然这不对，他也承认这不对，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想问我， 他说那为什么在宗教改革2000年来还容许一些国家的变革，容许一些堕落的制度走向更先进的制度，容许某些国家民族还有可能复兴，这个是怎么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久越恶的，但是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好像又不是，某些国家特别的发达，而一些堕落的国家好像走向了光明一点的那个国家，这个你怎么看？啊，很有趣，他跟我说，我自己有答案了，但我要看，我先听听你的看法，听听我的看法。那当然了，我还没有回答他，因为这个是很大的命题，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但是这里边什么呢？就是无论怎么样，世界历史真都是在神的手里，将由耶稣基督带到高峰，一定是神掌管的。但是我在思考，其实在我昨天我看那个姊妹信，我都大脑开始搜索了，搜索圣经里面所有关乎末世时代那些不信主的人也好，国家的会兴起的经文有哪些经文，就给我们一个误导的是有哪些经文，那就要搜索，鼠标搜索，大脑搜索。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们世人之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基督就什么来了。原来神并没有说基督再来的时候跟每个国家都哀鸿遍野，都是经济衰落，对吧，社会混乱，好像也没有说。反正挪亚时代，彼得后书说的，人正吃喝又家又娶，正在享受太平盛世的时候，基督就来了。所以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但神就掌管这个历史，我们看到给耶稣基督的指引的第二个教育上的指导，教育上的指导是什么呢？就是假如圣经仅仅只有启示录一卷书，我们仍然是有足够的亮光去理解真理的重要部分，如罪、人、罪、天使、撒旦、审判、救恩、教会、敬拜、天堂、地狱，这三位一体，它是完整的。就像我每次我讲圣经真的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在南海那边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也讲摩西五经也是组成一体的，摩西五经呢它那个系统里面也是很完美的，对救恩的启示也是很完全的，就我们人把它都偏了而已，犹太人把它都偏了，很多基督徒把它解释偏了，其实都是很完美的。那么启示录本身这卷书也是什么？是完美的，它这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救恩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的，并不说启示录不够完全，启示录很完全，当然它不能说啊，只要启示录不要其他圣经，那也不是，这是什么？这是说它能够更加印证了所有书卷它是完美的和谐的，它不是孤立的，它是彼此支持的，但是它在所启示的所有的教义的指导里边是完备的，它没有矛盾，没有漏洞。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是什么呢？就是你听这样的解经思路，会让你感觉跟其他的真理会有一些奇怪的一些盲点，或者一些漏洞，或者一些对立，或者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你探讨着呢，他不知道，那没关系，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不知道就要知道，有盲点我们需要补上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的引导，所立的应用。其实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什么？就是劝勉。例子可见有一章三节，请留意念、听、遵守这三个字词。喂，我们从来不喜欢说法什么谈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学习是学习，从来不是的。从恩典里面所出来的教育，它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不是只装在我们的大脑的，很多人比较错误的理解，把教义跟信仰跟生活是对立起来的，或者不对立，大家什么是彼此各说各的话，各做各的事，也是不对的。我们既不是高举把教义高举到超越圣经本身，但也不能否定教义。所以很多宗派怎么讲教义的问题，你轻看教义什么？是从哺乳动物向无脊椎动物的退化，懂了吗？你会不断的走向退化，走向衰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义的真理，它是属灵上的应用，有个非常的劝勉， 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再看到目的是什么？尽管启示录对不信者发出毫不含糊的警戒信息，但这卷书的受信人却是信徒。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哎，刚刚要讲了，启示录是所有的人都要听，都要读，你信不信都应该听。但是真正写给的对象是只给受信人，只是基督徒，一定要分开哈。就你们一定要有层次感。启示录很多的信息是不但对信徒、非信徒都要宣告的，但是我们必须去要承认，他写的那个信息是没有含糊的，没有夸大到写给所有的人的，受信人只是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仆人，众仆人。然后什么呢？我们要明白，这卷书是写给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那在那黑暗的势力日深，所有人惶惶不可终日，还可怕的力量不敬虔，即邪恶涌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所以这就是约翰为什么用启示文学，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如果他直接的像保罗书信那样讲，可能他自己会面临更大的，连这卷书都出不来。但是感谢主，他是什么呢？那这卷书鼓励基督徒在迫害的战力之下，务要坚忍到底，盼望着公义的审判，圣灵耶稣基督在宝座上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启示录达到了更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鼓励肯定那些基督徒在逼迫患难中忍人坚持起初的信心，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不能反推，那不忍耐到底的不能得救，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基督生命里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基督徒不可能不忍耐到底的，除非他不是基督徒，你明白吗？真正基督徒必然忍耐到底，这是肯定加肯定，不是否定，一定要记得。很多人喜欢跟我说，凡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可见没有忍耐到底的必不能得救。这从理上讲是对的，你没有忍耐到底一定不能得救，你一定是假的。但基督徒可不可能没有忍耐到底呢？你看人是肯定是有答案，是可能会的。你要定义在人的上是有人忍耐不到底的，因为是假性呢。但坚定的基督徒没有，有没有可能没有忍耐到底的呢？这是错误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神所拣选的基督徒说到最后，耶稣来说你没有忍耐到底，你不能得救，错误的结论，懂了吗？那是假性，那是关于救恩的问题，而不是关乎圣徒成圣的问题。圣徒的成圣是圣灵在当中保守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都是忍耐到底的。让你肯定加肯定，确据加确据，一定知道你是得救的人。求主的怜悯。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约翰的时代，使徒听到在斗米先大的残暴统治之下，饱受牢狱之三名之苦，可启示录的信息却为他们带来了令人安慰的什么？这个荫庇，也为其后历史历代那些受尽迫害的信徒带来无限的什么？这个都看不见了，我都看不见了哈，安慰，无限的安慰。没关系，你自己想象一下，看不见也好，你自己把它拖展。答案应该跟我一样的答案就可以的，或者你说不仅安慰带来盼望也可以，不是绝对的，但是确实感谢主。你知道吗？那时候弟兄姐妹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那个时候不能给他们否定，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质疑，他们需要更多的从神来的信心，确认他们的信仰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所以这就是在那样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里面，目的是什么？此外启示录警戒信徒慎勿坠进背道，或者堕进什么堕落到背道离道背教的空间中，而且必须忠于基督，主基督确实成为信徒的警戒。但这个警戒呢，并不是哦警戒信徒，可见信徒会犯这个错误。警戒信徒不代表说信徒哦，原来也有信徒会什么离道背教的这种情况，恰恰错了，恰恰错了。使徒约翰借着他这样做，恰恰是保证每一个信徒就避免了进入离道背教的境地，不可能，明白吗？我的同学们你要读的好，其实上帝给他子民的警戒，不是说这个事情真会发生。有圣经说的，你一个眼睛跌掉，你跌倒把眼睛什么挖出来，免得你什么有两只眼睛下地狱，你强你永远少一只眼睛上天堂，强如两只眼睛下地狱，那可能吗？ 基督徒真的会少两只少一只眼两只眼睛都没望到就下地狱吗？这话是不对的，是理解错了，知道吗？理解错了是什么呢？这句话本身就对那些真正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人，这个话是到个什么程度？你必须悔改，你悔改是你唯一的出路，你不悔改你就绝望了，所以你悔改。当然不让你真的把眼睛挖出来，我们说你对罪的恶恶感应该什么？我们说你要明白，信徒对罪的敏感度、恨恶度一定超越你没信徒之前那个恨恶，一定比世人对罪的敏感度、恨恶度更强烈。那是不是你就不犯罪了呢？你还是不行，知道吗？这就是人肉体的败坏，人是不可信靠的，你不可以仰望你的肉体，你不可以考究你自己的肉体，你知道吗？你越考究越没希望，越考究越没有出路，只能绝望，就产生自我伤害，就伤害你身边的人，伤害你身边的那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不满意啊。是啊，我们自己当然不满意，耶稣早就知道了，没关系，交给主，把那几十斤交给主，把那一百多斤交给主，把那两百多斤交给主，主来解决问题，不是你解决问题，弟兄姐妹，你能解决问题，你好伟大，弟兄姐妹，我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我，我不能改变我自己，我是信耶稣的人，耶稣改变我，耶稣伟大，耶稣的能力超过我的能力，谦卑下来交给主，然后怎么样呢？启示录的目的并非要去详细的去预言末世的状况情况，也非捋述历史发展的进程，却详尽记录了以下事项的资料。第一，描述一些关键性事件，你不要把启示当成什么，当成一个什么，这历史历史有些就是跳跃的，它是从创世以前的景象跳到创世以后，它可以从撒旦的堕落的最初的堕落讲到今天的撒旦，就是它穿越历史时空呢，有的地方它是跳跃式的，你不能够把它当做哦，这都在那个预言是预言，预言在我的目的只限预言，但预言它会回顾过去，撒旦到底怎么来的？撒旦将来是永远在火湖，那撒旦最初是怎么来的？其实都会讲，所以有时候需要呢，有点难度。好，然后呢，第二呢，刻画历史界历史的转变与趋势，这是启示录要讲的，这是要注意的。第三是什么？教导在神主权计划之下的属灵原则。这很重要，看重原则，弟兄姐妹，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圣经本身的答案可能我们都有可能会理解错误，但是你要注意，要注重培养你解经的思路，属灵的思维更重要，属灵的思维刻画出你里面生命的真实还是虚假，刚强还是软弱，属灵思路。其实文学，其实文学其实有预言的特征和其实文学的形式，以下是启示文学的一些主要特色，主要涉及末世的事，也就末期，关于受迫害期间写成，充满意象，一般以比喻为主，当中充满象征，所以有些词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时代的词，有的是可以的，有的地方是象征的，特别是一千年这个解释就纷繁复杂，到底是真实的数字还是象征的数字，众说不一，到时候我们会好好去思考。好，这个我们大家启示文学在这些方面它有四个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你要都要平衡，你不能知道三个都不够，你知道三个的解经会产生问题的，知道吗？启示现身手法，如上所述，其实有大量的象征，例如树木、颜色、颜色、动物、石头、人物、组织、地方及行动，这卷书出现过三种特象征。第一，在经文中已经做出解释的，这个很好，前面有后边解释，就耶稣讲了比喻，后边有解释，是约翰那边啊，老约翰什么有比喻有解释。第二，是根据旧约的用法来解释的，这个也是，你看没有，就是解经的一贯性。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天我觉得很有趣，有个弟兄曾经来过我们的小组查经，后来一段时间没来了，我们探访他，终于这次又来了，上个礼拜终于来了我们的一个小组，他最后跟我怎么想呢？他参加了上午的约翰福音，他在下午的创世纪，再来到下午，来到什么？来到了我们在老年的那个约伯记的查考，他一天听了三卷，听我查约翰福音，听我查了创世纪，下午来到了这里查，听我查了 约伯记，本来网上他还想让他再去上面再去学一个孩子宝要去问答的第二部分，但是他因为要回佛山，所以不能，所以他就回去了。但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张牧师，我今天跟着你查了，哇，第一卷创世纪，有福音书，还有什么，还有约伯记，我发现你讲的重点当然呢，他说不是圣经本身，当然很重要的，你讲的这些真理，但我发现你肯侧重什么，是培养一个属灵的查经的一个解经的思维，他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呢，永远不是靠你给我们答案而已，那你帮助我们将来我们自己读圣经，自己做参考，怎么有个正确的属灵思维。我说你说的很对，谢谢你对我的鼓励，但是我还要继续在这方面努力。A 个彼此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答案永远要自己在主面前去寻求的。但主的恩典，我们就有就有好第三层呢，与圣经并无明显关联的特征。哎，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哈，这个是稍微有点难的。这是我们一七六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难题，是第三点，与圣经并无明显关联的象征，里面有很多啊。七号七王是吧，那个不停的那些东西确实在其他圣经书里面很没有，基本上没有提到的。还有那个什么666那个数字，大家都很敏感那个数字，对不对？昨天我小女儿也是跟我讲，爹爹那个数字是不是不好啊，我说数字本身没有不好，你不要以后提到孩子个阴影哈，一提到数字6不要6，那这个迷信，不要这迷信，对，所以他是7，他是7号，所以他的艺术是71号，71号出生的。但是我说6本身的数字是客观的，但是呢圣经里面这个6确实表示是魔鬼的数字是有，但是要客观去看，千万不要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麻烦了。一提到13大家就觉得西方人很迷信，如果一提到4就不喜欢，那个这都是迷信。但是我数字是客观的，但圣经里面确实它有它的表征的。好，我们看到这个有点难，好，我们看快一点来看解经的学派。哇，这个前言讲不完就聚会结束了哈，也没有办法，这启示录太难了，但是也是很容易，但是你要明白这些重要的要义，你就明白其实的解释基本上有4个不同的学派，分别是象征学派，认为启示录只是教导属灵真理的一连串图画，它并无预言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不过这个一成不变的观念显然并不符合这卷书的首章和末章内容，这就叫象征学派，就整个把启示录当作象征学派，这个是有点很好。实现学派认为启示录中的一切已由第一世纪全部实现了，而这卷书的最后两章记述了光与永恒结局的教导，这种主张深受象征学派的错谬观念所影响。这个叫什么？叫实现学派，这是第二。第三种历史学派认为启示录的预言可应用于自基督时代以来的各个世纪中，全书只有第19至22章预示到基督再来之后的事情。这种主张的拥护者对于这卷书第4至18章所预言的历史事实有极大的分歧，这叫历史学派，大家能够明白。第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叫将来学派，主张启示录大部分内容4章至22章是末世的预言。所以你们觉得哪一种是最合乎圣经的呢？哪一个？应该是大部分相信第四个。将来学派的主张其实大部分内容，特别4到22章是末世的预言。末世的预言，当然摩西说有部分的表现出来是有的，当然跟你说7个教会那个不在里边，是从第4章23章是关于7个教会，这个7个教会的这7个教会说的话，从第4章到22章就是关于末世的预言，这是大部分的是相信这个。当然是不是当中就所有都是关于末世的，也不是，就他我们让有跳跃穿越的，有穿越里面在讲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不能大家讲记住历史观，什么叫历史观？其实有机会啊，我想给你们讲一讲什么呢？那不是解经，而是什么呢？讲圣经历史观。我自己常常被那个圣经历史观所制服，什么呢？圣经历史观什么指示？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这是基督徒的历史观很重要哈。基督徒的历史观 圣经历史观跟其他历史观都不一样。你就哈佛的，你现在我正在看一本剑桥的中国史，我认为他历史观仍然有偏颇。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的历史观是指向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所以历史派有点靠近，历史派靠近，但是他面对的什么是历史里面的什么是指向什么未来的，未来的。如果没有未来，那确实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什么？也保罗说的，我们信徒知道精神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对不对？没。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教会里，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幼的，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学生。为什么？因为对未来来说，对永恒来说，我们都是一点点而已，不存在年龄的差别。在肉身里面有没有差别？在永恒里面真的是忽略不计的。你八十岁跟十五岁的孩子没有差别，在永恒里面这些未来。好，我们看什么呢？千禧年观又是什么？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关于千禧年的经文，它衍生了三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要知道，前千禧年派，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再次降临地上，与众圣徒一起管制世界一千年，它是个实际数字。在这段时间，撒旦的活动与能力均被捆绑着，这是前千禧年观。这个我们第二叫后千禧年派，基督会在千禧年完结之后之时或者之后再来。这个千禧年是神国度领导世上时一段充满福乐、繁荣和美善的时期，未必一定是实际一千年。根据这种观念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在千禧年当中了。现在来说，今天少有人拥护这个学派了。理由很简单，就撒旦的势力和活动明显在今天仍然参透着、渗透着各个领域和世界。所以这个前就是这个什么叫后千禧年派呢？现在很多人也不太接受，不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现在的情况跟他们说的不一样。再有什么呢？叫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是吧，在神什么这个什么的在没有前缀，实际上是在地上掌权一千年。普遍来说他们怎么样呢？认为我们什么在基督再来的基督第一次来临，从死里复活之后开始了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就是撒旦被捆绑是什么呢？现在有什么是在属灵国度被捆绑，就当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撒旦不再有权势，对教会他不再有权势，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但他不再是教会的王，他不再是教会里边存在的一个掌管者，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父，我们的父是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千禧年观呢，也就什么借着什么，我们知道就基督和众圣徒现今在天上做王，就今天基督徒已经被成为天上的国民，就是这个是注重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我们会重点讲本教会的立场，他没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我们以前是前千禧年观，没有回到改革中的时候我们是前千禧年观，回到改革中的时候我还有几年也是认为前千，因为我们最早是受千禧年观的前千禧年观的影响。那后来随着圣经的不断的回到改革中线的观点深入的去研究呢，其实无千禧年观是更合乎圣经。为什么？到时候我会来跟大家查考。无千禧年观，也就今天有人把它叫做第三千禧年观，是更合乎圣经本身的真理。这个大家知道有不同的观点，很多的人会摆出千禧年观，是很多教会在宣告自己信仰的时候也会把它摆出来的。对千禧年观的立场是什么，他们是会把它摆出来的。好，我们大家知道没有关系，你带着这个疑问去学习启示录也没问题，你可以不同意，现在你听我讲完之后也可以不同意，没关系的。我们不是说你必须要盲从，大家可以去查考。好，我们来看，这是关于什么？关于千禧年观，我们就快要已经好。十一章，也就是我们各位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用个表格哈，表格来看一看。就是说呢，就是千禧年是第一世纪的教会，可能代表历史的阶段。哎，这代表历史的阶段，可能代表历史的阶段，大概与将来学派相同。就是这个千禧年跟刚刚讲的四大，这其实解释四大流派，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说千禧年观是大战与将来学派相同的，当然这个有点矛盾，因为我们也是将来学派，但是呢千禧年观有点不一样。好，按字面来解，基督再来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 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新天新地，他把它分成另外三个阶段。有白色有什么？基督在地上的千年国度，到白色大宝座审判，还有新天新地的来临。好，后千禧年关，第一世纪的教会大众历史学派相同，什么？基督带来，最后审判，新天新地，就是前期，就是什么？叫后千禧年关。大概的情况，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什么呢？叫无千禧年派是什么？是第一世纪的教会，也是什么呢？是象征、实现或历史学派，这个都有。但是呢，其实他这里呢，严格来说呢，我觉得他这里其实我们当时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再次思考的问题。其实未来学派也是如此，他把这个什么将来学派，其实在这里也是应该进来的，而不只是认为它是象征。当然，象征一定是。那实现和历史学派，其实这个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就是刚刚的有这种观点，到时候我们再去研究。当然，这个是基督再来、最后审判、新天新地，比较简单，就没有什么地上有一千年的、地上有实在的一千年的国度，这个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它很多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会单独来，我们到时候会解释这卷书，当然没有关系。其实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关于千禧的经文呢，在整个启示录里边是20章。1到6节，也不要因此就把焦点放偏了，不要因为这个整天讨论千禧年关、千禧年关，把启示里面最重要的真理给忽略了，这不是我们达到的目标。那我们为什么会又必须在千禧年关有一个立场呢？这个立场是跟其实基督他是谁，以及基督从他和借他所讲的那个伟大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个内容上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才会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到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再讲为什么千禧年关牵涉到一个对救恩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的明白，很多的宗派确实忽略了这个点，我们要注意来讲。好，我们看什么呢？与其他圣经的比较，其实是其他圣经经卷的高潮和总结，创世纪圣经的开始，启示录这是圣经的完结到永永远远，而启示录22章23节还大胆的宣称耶稣是所有历史的中心，因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其实第一章就提到了，22章什么再次提到，22章5节也提，13节还大胆的宣称他是历史的中心。就旧约的关系，纵然启示录并没有直接引用旧约的比喻和预言，但比喻及预言却遍布全书。这卷书404节经文中有265节包含了旧约大约在什么550个出处，你看到没有？这里边有预言的很厉害哈，就它是其实最后一卷，它没有直接引用旧约的预言，但是却遍满全书。所以你看，一共404节经文，有265节包含了旧约的大约550个出处，看到没有？不要以为启示录最后我们否定旧约的。轻看旧约都不是，但是一定把新旧约要平衡，这个平衡不是靠这里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凑合在一起的，它是个完整的圣灵的涌流，该涌流它就涌流出来到了启示录，它不是一个牵强的拼凑在一起的，为了迎合都不是，它是很完美的一个流淌。好，我们看到与新约的圣灵的关系，你看到没有？新约你看到没有？旧约圣经是什么？是预言他的事工弥赛亚，四福音及使徒行传是开展他的事工，死亡与复活，而书信是解释和应用他的事工，找到了什么？这里证明他的宣告及完成他的事工荣耀。大家明白了哈？就看到了整个的启示录啊，跟所有的圣经的关系，大家都很简单。我用最简单的这种方法哈，用这种方法什么呢？就是旧约是预言他的弥赛亚。四福音实际上是开展他的事工，死亡与复活，然后呢书信解释应他的事工，然后呢带来了启示录证明他的宣告及完成他的事工荣耀的完成了他的使命，永恒的救赎，这是整个启示录很伟大的经文。与橄榄山讲论的关系，现在的是重读耶稣这段有关预言的讲论的时候了啊，那涉及末世和他的再来，研读启示录时请谨记那些预言，有些人家指出橄榄山的那些什么那个讲解啊，是理解启示录的预言次序之要旨，看到没有？这个也什么，就是耶稣在橄榄山，大家知道什么吗？如果你不懂圣经的，你就会有点傻了哈。 你这什么意思？又是橄榄山怎么讲啊？讲基督再来的预言。耶稣在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一到25章的最后一节，以及马可福音13章1到31节，路加福音21章5到36节，关于橄榄山上耶稣讲到末世的两个征兆，成为基督解禁的钥匙，千万不要混在一起哈，不要混在一起。然后但是有互相能够促进。好，与约翰其他作品的关系，约翰有意在3卷不同种类的经卷中撰写生命的福音，他们可以做这样的比较。4卷福音书是基督永恒的生命，是传记式的。3卷书信，信件，今日基督徒生活中的神圣生命。哎，这个都是肯定哈，都是在基督生活中的神圣生命哈，千万不要搞反了哈，不要搞反了。特别约翰一书给人都什么反到什么程度呢？基督徒不会发在单方面发的就不是基督徒，非常错误的观点。在约翰一书里面，竟然有人读到什么呢？认为什么从神的必不犯罪，把这经文教条的字句的孤立的理解，说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的还不是基督徒，这个错谬的道理很危险，很危险。所以这什么？因为明显知道约翰一二三是讲什么？是讲今日基督徒生活中的神圣生命，是成圣的过程，帮助基督徒怎么在成圣中坚定你的信仰，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的，不是跟你讲救恩的。救恩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已经承受下来了。但就你们有没有假信啊？那不在那个主题之内。假信是有的，假信是有的，那是在救恩论里面要不断的帮助，不能明白假的就是假的。但是在约翰一书的主旨不是让你分辨真和假，他告诉你们里面有，让你们分辨，把让真信都分辨假的。所以约翰一书也讲假信的异端在里面，他提醒弟兄姐妹要防备异端，但你们不是假的，不能要假的防备假的，真的他要防备假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是给那些真信主的人的。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启示录是现在知道永远的得胜神明。好，这个大家要知道哈，约翰本身他写的什么？这个13卷书信啊，约翰他叫这个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4卷书跟启示录5卷约翰写的，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不能乱来的，不能乱来的。你一旦把这主题搞错了，你会麻烦，会搞错。所以我们明白。好，然后呢，约翰的本章末写下那几句末世的话语，充满了得胜的调子，全非偶然。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最后耶稣基督就透过什么？这个约翰所写的总结性的经文，就是盼望主的再来，就是每个时代基督徒的心声。如果没有这个心声，你要求主帮助你，你愿意主耶稣基督快来。这就是我相信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你承认你的不完美性，你确实有问题，你还有痛苦，你的肉体存在一天你都不完全，但是你不是定在自己的身上，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盼望主的再来是每个基督徒日切的盼望，这是对的。因为就是赛车要走向什么终点，你想想，越是赛车越是你要想往前跑，你肯定是希望第一个达到终点的人，那就是每个基督徒的愿望。没这基督带来了，基督把我们带入他的那个终点。所以这是什么呢？大纲我们就很快的看一看，我们就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吗？这个我就不跟大家看，这个我们以后再看，因为时间的紧张，我给列出来。我重点在哪里呢？就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这是第一部分，和现在的事第二部分，并将来必成的事第三部分。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1章19节，愿意让这就把启示录大纲就分出来了。第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在第一章讲到了我所看见的，约翰把他所看见的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现在的事，从第四章开始到最后一章，将来必成的事。就第一章的19节，就是把这卷书粗略的大纲，在我这里把它仔细一点点，看到没有？好，我们要快一点的什么呢？这我必须要看什么呢？我们快一点的看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的主题是在1到3节，要看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还有呢，第二，启示录的来由，神赐给了子，子将启示交给了他的使者，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层次的，不是乱来的哈。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他说神把这样的启示录啊，是赐给了他的儿子，赐给了子，子将启示交给了他的使者，然后呢，神使者小于他的仆人就约翰。第一是从神来的，第二是子，子叫到使者，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这个很奇很有趣，你不能够跳过去的。约翰很严谨的，他一步步领过来的。当然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我是从基督来的，他可以直接跳过这几个，我是从神直接领出来的。确实耶稣是直接光照他的，直接光照他的，很客观，很客观的来讲。好，其实是什么？启示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为代表的，是写给他的仆人的，绝对不是写给非信徒的，一定要记住他的对象，否则你就很麻烦。还有呢，启示的内容是什么？是那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约翰是所看见的，所看见的。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启示录的利用是面听，最后是什么？遵守。听见我话遵行的人是在磐石上的，听了我的话却不遵行的人是沙土上的。并不是靠行为得救，反推，如果你听着神的话语从来不愿意遵守，那你的信仰确实有问题。这是败子，所以耶稣容许败子在麦子一起成长没有问题，但是感谢主，神一定是要保守那些麦子，他看他为眼中的同人，宁愿让麦子跟败子一起成长，那你就要付代价，你要付被欺骗的代价，你要付被利用的代价，你要付被伤害的代价，你更要付甚至被刺杀的代价。你忍人义无反顾，忍人敬你的忠心，好好的牧养神所托付给你的群羊。摩西是如此，每个神的仆人都是如此，可能结果是不见得让你满意，然而没有关系，因为你信靠的不是人，你信靠的也不是你自己，你信靠的是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了，为你埋葬了，为你复活了，他还要再来。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永不改变，他是得胜的君王，所以其实的目的是带来属灵的福分，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好，下面呢，我要必须要呢，这部分你必须要看什么呢？哎，就是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必须要讲完这个主题的三部分。一个什么？在四到八节里面带出伟大的三个信息。第一，圣父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这是第一部分，其实都四到四节和第八节，四到第一节点说，第八节点说。好，重点我们再来看看圣子，他爱我们，怎么样呢？他救赎了我们，他配得荣耀全能，直到永永远远，还不够，他必要再来。所以约翰为什么要写给信徒？你们要确认你们的信仰，你们真的相信这些东西了，口里确认，心里相信了，你就是我的仆人们，你就领受这份书信的人，不毋庸置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宣告你的信仰，你不能信，你不要信，你不要专讲，是没错，但是要确认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看，请大家看启示录五到七节，我们读完我都不想多讲，为什么多讲呢？这个内容对我来说是常常讲的，我们还要讲的，但是呢，今天时间的缘故呢，也很快的，我们宣告这个信仰。这时候很多教会你知道吗？上面他们是读什么？使徒信经。为什么宣告使徒信经呢？就是表示我们是共同的信仰，我们进来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使徒写给每一个教会的书信，第一章一般都想讲救恩的，一定要全备的救恩，不能含糊的。第一章是确认我们的信仰，第二章我们才能往下走， 如果第一章里面原来你都救恩都不确信，那就到此为止，你已经不是信徒了，那我们就后面的内容跟你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确认了第一章的信仰，我们才能够谈因信称义的生活，谈那个谈信仰，谈成圣，否则我们就停下来。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起读启示录第一章五六七，我们就准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五六七，来看看约翰在传讲，在开始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他必须要确认我们信仰是一致的，是共同宣信一个救恩的核心，是毋庸置疑的，是宝贵的福音，全备的福音，绝对不能少的福音，就是在五到七节。来，预备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样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看到没有，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圣子的时候说，你们所信的圣父是不是真的一个圣父？他们是不是一个昔在今在有永在的全能者？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你们相信吗？你要确定。第二，你相信圣子吗？什么那个圣子？他是爱我们，他为我们从死里首先复活，他坐在了天父的右边，他来替我们祈祷，他怎么样？他配得荣耀全能，直到永永远远，他升天了，还有什么？再来，你确信吗？你不确信，那你就重新思考你的信仰。你确信，你就受信者，做好准备，领受启示录里面所有美好的恩典。注意，最后什么来了一个什么？你看到没有？圣灵，父神宝座前的七灵。如果你没有经过圣灵的重生，你没有经历上帝圣灵在你里面的恩膏和工作，那你的信仰是理性主义的，是律法主义的，是没有盼望的。虽然你多么的刻苦己心，你多么的自我严格要求，你多么的头悬梁锥刺股，你像马丁路德之前拿着鞭子抽打自己，你仍然不一定是得救的人。但是马丁路德他还是得救的人，恰恰什么？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让他明白了靠守律法不可能得救。好，最后呢，我在这边，这就是弟兄姐妹以恩典来什么带领我们，这就是我在我昨天读了这本书叫什么，叫恩典做王。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什么来领受神的话语的，领受神的真理的？在我读一段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就结束，三句话而已。一个诗的语言哈，快跑，约翰，快跑！这个概念很清楚啊。伟记号，我再说一遍，快跑，约翰，快跑！律法下令，却没有给手，也没有给脚。福音带来更好的消息，叫我飞翔，又给我翅膀。听懂没有？听懂没有？区别在哪里？听懂没有？我再做一次祷告，懂得就懂，不懂的就求主帮助你。我不能不懂就算了，不能哈，不能拉倒哈，我不能这样跟你们说话哈，不能那么自意哈，继续求主帮助你们懂。快跑，约翰，快跑！律法下令，却没有给手，也没有给脚。福音带来更好的消息，叫我飞翔，又给我翅膀。翅膀是什么？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你向我们开始打开圣经里面最宝贵的，都宝贵，只不过是在我们人来看，这是圣经最后一卷，把它作为整本圣经的总结和高潮，启示录赐给了我们，让我们继续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在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是罪孽深重的，我们是完全是罪的奴仆。但是感谢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谢谢你，当他的罪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你把我们从罪孽深重的这个蒙昧无知的自以为义的状态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赞美你，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不敢相信，我们就这么白白得到了恩典。谢谢你，你接纳了我们，你在永恒里拯救了我们。我让我们 感到第二个惊奇的是，我们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能够完美了，我们就能够避免罪恶的那个辖制了，我们就避免了在失败跌倒里边，不但羞辱了我们自己，也羞辱了上帝的名，是何等的悲伤。所以我们带着美好的愿望，带着你重生的生命来到了教会。然而随着年长日久，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生命的弟兄姐妹还有更多的挑战，牧师也有更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需要悔改的罪，长老们也有很多要悔改的罪，知识们有很多要面对的挑战，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盈余的败坏，残余的铁邪恶的在我们肉体里面，使我们常常力不能胜。主啊，如果我们仰望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人抱有期望，我们还是失望呢？我们还会有一天会离开教会的，我们还有一天会牧师失望呢？我们对长老失望啊，我们对知识失望啊，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失望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令人失望。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是永恒的，你是永不失败的，你已经得胜了，你早就得胜了，你把得胜的信心赐给了我们，你圣灵也恩膏了我们，这个信心不仅是一个理性上的，更是生命中的，也是我们经历得到的，有恩典有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谢谢主，你这个种子种在我们里面是就会生根开花结果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继续仰望耶稣基督你做成的救恩，让我们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不仅要跟别人传福音，我们常常用福音这个爱来激励我们。那个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得胜了我们没信主之前那个罪恶的生命，你也得胜了每天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时候所失败的那个堕落的肉体的情欲，那些肉体的律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一个真正得救基督徒必然面对每一天的征战，我们的肉体还存在，所以我们就承载肉体律跟圣灵律的增长。但是感谢主你得胜，让我们仰望你，继续来投注在主你自己的身上，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以恩典为王的主，我们赞美你。你已经践踏了魔鬼和蝎子，你已经把你的儿女们拯救出来，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一个凭据，就是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不能再毁坏的，不可能再失去的，除非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得救，我们是假信的，那个主你会来分别，实在不是我们人能做的工作，连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来很好的判断，交给主。但你只是要帮助你的每一个得救的儿女们要有得救的确信，不断的确信，不断的成为你生命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这个确信深化我们更多的爱，使得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因着耶稣你成全律法，让我们就来 充满喜乐的跟随着主来尽上我们的本分，最后使得我们还是明白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是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把结果交给了按公义审判的主，你来牧养你的教会，你来带领你的子民，你来看顾我们的家庭，你来看顾我们的事工，你来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在你的看顾之下。得胜了，荣耀归给你；失败了，没有关系，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主，你仍然用你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你永不丢弃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